狗宴受骗。郑板桥以爱吃狗肉而遐迩闻名，他对狗肉偏爱到宁可三日无饮，不可一日无此有物的地步。朋友中有谁家杀了狗，他即使手中的公务再急，也会推子一边不顾，赶去大吃一顿，以此大快夺饮一番。他在山东潍坊任县令时，就曾赴狗肉宴而延误了公务，受到上司的责难。郑板桥吃狗肉到底是位老饕，他的经验谈是姜者食物中之嗅味，狗肉则为自味，亦神味也。有一些喜爱他字画的新朋旧友投其所好，弄了一些狗肉邀他做客，然后向他索讨字画。据说此法百试百灵，无一落空，并留下传奇式的吃狗肉上当的一文。郑板桥早年以卖画为生，清贫却清高。扬州城里有一些富商大贾，派人带千金去求画，却常常被他拒之门外。一年春天，郑板桥出外旅游，忽闻一阵悠扬的古琴声迎耳而来，便随身寻觅找到一片翠竹林中，只见一大院落，竹篱茅舍，颇为清雅。推门而入，却见一白发鹤顶的老人正襟危坐，正在弹拨古琴，而假山一旁一个童子正手拿蒲扇，红炉白炭在炖狗肉，阵阵香气迎风扑鼻而来。郑板桥对弹琴老人说，先生也爱吃狗肉吗？老者说，百味之中唯有狗肉最为香美，足下也喜爱的话，请同品尝。正吃完狗肉想回报主人，但手边又没带银两，环视茅舍，四壁皆为白墙，便问，如此清雅之事，何不挂些书画以作点缀呢？老者淡漠地说，本地无好画家，听说有一个叫郑板桥的，有点名气，但不知其书画上佳否。郑听后莞尔一笑说，在下就是郑板桥，书画平平，愿为先生补弊，不知意下如何啊？老者听了高兴地说，啊，幸会幸会，那就有劳大驾了。于是命书童捧出文房四宝，正即兴作画，画完后又题之以诗。老者一边瞧着赞叹不绝，见已画好，便说道，见字某某，请先生为之落款，以字有念。正听到老者所报名字，不觉深疑，说道，此乃城里某盐商之名字，阁下如何一同姓同名？老者不觉大笑道，老夫取此名时，某盐商尚未出世，同姓同名又有何妨？再说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耳。郑板桥听后认为有理，便不再犹豫，写好落款，又加盖了随身所带的书画印章，交付老者，便恋恋道别。次日，某盐商在扬州城里大摆宴席，郑板桥应邀来到盐商家中，见客厅挂着他的兰竹真迹，而且有盐商的名字，下有自己的落款及印章，怀疑眼花，仔细一看，却是昨日 为在翠竹林中居住的老者所画的。实物老者为盐商所雇，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郑板桥一气之下拂袖而去。